两人从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，星野挑了一本《贝多芬与他的时代》，中田拿了几本家具图集放在桌上，然后像极细心的狗一样满房间查来看去，摸摸这里，嗅嗅那里，或盯住一个地方看上半天。十二点之前，除了他俩，一个阅览者也没有，因此没人留意中田的这些举动。
我说，老婆，
星野低声说，
哦，什么事呢？
跟你说，求你件急事，希望你尽量别说是从中野区来的。
那又为何呀？
说起来话长，总之我认为不说为妙。如果得知你是从中野区来的，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一场麻烦。
明白了。
中田深深地点了下头。
给别人带来麻烦总是不好的。就按照您星野君吩咐的，瞒着不说是从中野区来的。
那就谢谢了啊。
星野说，
对了，你要找的宝贝东西可找到了？
没有，星野君，还什么都没找到。
可场所是这里，没错吧？
中田点头。
没错，昨晚睡觉前跟石头君讲了很多，我想这里是那个场所，不会错。
哦，那就好。
星野点了下头，又回到贝多芬的传记。贝多芬自视甚高，对自己的才华绝对自信，对贵族阶级概不讨好。他认为，唯有艺术，唯有情感的正确表露，才是这世界上最为崇高、最值得致以敬意的东西，而权力和钱财则是为之服务的。海顿在贵族家寄宿的时候，同仆人们一起吃饭。音乐家们在海顿生活的时代属于仆人阶层，当然，直率而随和的海顿宁愿同仆人们一起吃饭，也不愿同就餐时有种种清规戒律的贵族们在一起。但是，贝多芬每次受到这样的侮辱，都大发雷霆，往墙上摔东西，要求与贵族平等的同坐一桌。贝多芬性情急躁，甚至可以说是暴躁，一旦发火便不可收拾，政治上想法也很激进，并且不加掩饰。耳聋之后，这种脾性愈演愈烈，他的音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飞跃性地向外扩展幅度，同时又稠密地集中于内心。大概唯独贝多芬才能将这种二律背反性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而如此非同寻常的作业，将他的现实人生迅速毁坏殆尽。他的肉体和精神毕竟是有限度的，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剧烈劳作。
哇，伟人也真不容易啊。
星野中途放下书，叹了口气，深为敬佩。学校音乐教室里放着贝多芬半身铜像，他只是清楚地记得他愁眉苦脸的神情，而不知晓此人送走的人生竟如此充满苦难。于是心想，无怪乎他显得那么郁郁寡欢。星野思忖，这么说也许不合适，自己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伟人。他往中田那边望了一眼，中田一边目不转睛看家具图集，一边做着凿凿子或推刨子动作，大约一见到家具，身体就习惯性地动了起来。那个人倒有可能成为伟人，星野想，普通人横竖做不到那个程度。十二点过后，来了另外两个阅览者，两个中年女士，于是两人去外面歇息。星野准备了面包当午餐，中田一如平日，帆布包里带着装有焙茶的小保温瓶。星野问借阅台里的大岛，哪里吃东西不碍事？
问得有理。
大岛说，那边有岩廊，不妨一边欣赏庭园，一边慢慢用餐。如果愿意，餐后请来喝咖啡， 这里备有咖啡，不必客气。啊，多谢啊。星野说，好一个家庭式图书馆呀。大岛微笑着把钱发撩去后面。是啊，同普通图书馆相比，我想是有所不同。或许真的可以称作是家庭式的。我们的目的是提供能够静心看书的温馨的空间。此人感觉极好，星野想，聪明、整洁、富有教养，且十分亲切，没准是同性恋者，他猜想。但星野对同性恋者并不怀有什么偏见，人各有所好，有人能跟石头说话，男人睡男人也无需大惊小怪。吃完东西，星野站起，长长的伸了个懒腰，独自去借阅台讨了一杯热咖啡。不喝咖啡的中田坐在岩廊里，边看飞来院子的鸟，边喝保温瓶里的茶水。可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书了？大岛问星野。
啊，一直看贝多芬的传记来着。
星野说，
非常有趣，跟踪贝多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让人思考。
大岛点头。是的，极审慎地说来，贝多芬的人生是相当艰难的人生。
啊，过得十分辛苦，
星野说。
不过我是这么想的，从根本上得怪他本人。贝多芬这个人吧，几乎天生没有协调性，只想他自己，脑袋里只有他自己的事，自己的音乐，为此牺牲什么都在所不惜。这样的人身边真有一个，那怕是很麻烦的。我都想说一句，外外路德维希，请原谅。外甥精神上出问题也没什么奇怪，可是音乐厉害，打动人心，不可思议啊。
完全如此，大岛同意。
可他何苦过那么难受的日子呢？再正常一点，像一般人那样活着，不也可以的吗？我觉得啊。
大岛来回转着手中的铅笔。是啊，不过在贝多芬那个时代，大概自我的表露被视为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这样的行为在那以前的时代，也就是绝对王政时代，被作为不当和有违社会常规的行为受到严厉压制。这种压制在进入19世纪之后，随着资产阶级掌握社会实权而被全部解除，大部分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，同自由、个性解放同属一义。艺术，尤其是音乐，首当其冲。柏辽兹、瓦格纳、李斯特、舒曼等紧随贝多芬出现的音乐家，无不度过了离经叛道、波澜万丈的人生。而这种离经叛道在当时恰恰被认为是理想的人生模式，想法非常单纯。那一时代被称为浪漫派时代。的确，对于他们本人来说，那样的生活方式有时是相当难以忍受的。大岛说，喜欢贝多芬的音乐？
啊，没有详细听，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
星野直言相告，
或者不如说几乎没听过，我只喜欢大公三重奏那支曲子。
哈，那个我也喜欢。
百万美元三重奏倒是很合心意啊。
大岛说，我个人偏爱捷克的苏克三重奏，达到了优美的平衡，散发着一种清风拂过绿草那样的清香。但百万美元也听过，鲁宾斯坦、海菲茨、弗里曼，那也是足以留在人心底的演奏。
大岛，
星野看着借阅台上的姓名牌说，
你很熟悉音乐？
大岛微微一笑，
算不上熟悉，但喜欢，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听。那么有一点想问问啊，你认为音乐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吗？比如说自己身上的什么会因为某时听到的音乐而一下子发生变化？
大岛点头，当然。他说，体悟什么，我们身上的什么因之发生变化，类似一种化学作用，之后我们检查自己本身，得知其中所有刻度都上了一个台阶， 自己的境界扩大了一轮。我也有这样的感受，倒是偶尔才有一次。偶一有之，同恋爱一样。星也不曾闹过刻骨铭心的恋爱，但姑且点头赞同。
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吧？
他说，
对于我们的人生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